弟兄姊妹好，感恩节过得怎么样？要知足啊，感恩啊！感恩节过了，现在要准备圣诞节，圣诞节都快到了啊，是吧？好，耶稣七神机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名称，这是专注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神机的一个系列。好，今天我们要探讨第三个神迹。耶稣在毕士大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那么今天的我的讲题呢，我称之为你要恢复完整吗？你要恢复完整吗？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残累我们，让我们感觉不完整之处，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我们会失去我们不想失去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喜乐。好，同时呢，我们也可能会割舍不了我们想要应该要割舍的，比如说我们的恶习，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对不对？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奈，是不是？我们该去的不去，不该有的有了，累死了。对，有一个人很喜欢吃甜甜圈，不是体糖，他很喜欢吃甜甜圈。他每天早上呢，一定要吃好几个甜甜圈，但是他也知道，吃多了不太好，会造成健康问题。对，如果你喜欢吃甜甜圈，我今天不是针对你哈啊，所以他就想戒掉这个嗜好。可是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又刚刚讲了嘛，对，他非常喜欢吃甜甜圈，你知道吗？你喜欢的东西啊，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你同意吗？是吧？好，他每天早上都要吃几个甜甜圈，所以刚开始他想要戒掉，所以他非常努力的去压抑自己的欲望，去停止去想甜甜圈。大概停了2周以后，他实在是非常的难受，难过的不得了。他就想啊，也许神很有恩典啊，不会介意我做一点小作弊啊，所以他就祷告了。神啊，如果你同意我今天早上再吃几个甜甜圈，那么请你给我一个信号，你就代表你同意哦。那什么信号呢？请让我今天早上在甜甜圈店门口有一个停车位。所以呢，他就开了车来到甜甜圈店里面。嘿，果不其然，绕了8圈以后，总算找到了甜甜圈的空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您想要放弃一些东西，您会放弃什么？也许生活当中某些习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有某种习惯已经深深的束缚了你我，对不对？让我们没办法打破有一些习惯。对，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叫你不要去看手机，你偏偏一定要去看手机啊。有人点头，有人不点头，不晓得意思哈。那愤怒，对，现代人很容易发怒，对，是吧？我相信没有人会肯定会愿意在我们的余生当中愤怒下过日子，是吧？那以后就是苦读啊。也许你内心里面对某个人或对每一件事情，或都曾经对你做过的一些事情，你充满苦读，那你似乎没办法克服它。也许你有一个未合愈的伤口，你需要坦白的讲述别人对你所做的一些事情，而你只就是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也可能是您对酒精、对毒品、对色情，或者是其他你似乎没有办法停止东西上了瘾，或者是焦虑，你一直焦虑，你睡不着，你很难思想下。对，老实说，你说实在哈，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不只是想暂时的放弃。说实在，我们都希望怎么样能够终身的脱离这些捆绑，同意吗？是不是啊？但是您已经尝试，结果呢，没有果效。那么，我相信今天神把你带来这里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您得以摆脱这种情况。我相信，我知道哈。我们在今天学习的这圣经经文当中所揭示的一个真理，可以使您我的生活 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要专注的，刚刚读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个神迹哈，一到十一节。我想透过一些解释，一些背景的情况来讲述这个故事，哦，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这在文化哈，啊，对这个真正的一个影响。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很快的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三个原则。如果您准备好啊，神为您预备了这一切，那么这会帮助您将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好，准备好了吗？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这是以后。什么是以后？前面讲的，前面记不记得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在哪发生？在加利利，在加拿，对不对？是吧？那么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里约翰提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一个场景的一个变化，对不对？记得啊，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都是在北边啊，加拿、加利利啊，对不对？北边加拿，如果了解的话，北边的加利利那个地区的，他们生活步调比较轻松。好，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好，所以呢，他就是情况。那么耶稣说，稍后耶稣呢，就这边上到耶路，其实如果北边应该上，对不对？可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上边，所以他用上字。好，他去到耶路撒冷，请注意哦，我刚才很强调哈，以色列的南边跟以色列的北边的人文景观不一样的，好，跟我们中国北边跟南方人文景观不一样，不一样。好，加利利虽然有不同的族群，但是非常的国际化，很容易兼容。但是耶路撒冷不一样，那里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场景。耶路撒冷是一个单一文化的，宗教上非常保守，哦，人们呢也非常遵守一些宗教规则，对圣经的解读呢也比较偏向于律法主义。那么这一点呢，就成为这个故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点。下一节，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顺便提一下，这里跟这个毕士大哈，哦，这个 Beth 治所毕士大，哦，跟伯利恒的 Beth 治所是一样的。伯利恒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知道，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那个 Beth 就是家地方，那么伯利恒就是什么？面包之家，就是生产面包很提供很多饮食的地方。所以伯利恒是面包之家，那么毕士大是什么之家？恩慈之家，恩慈之家。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所显示出来的根本是名不符实，绝对不是一个恩慈之家的格局啊！毕士大完全没有恩慈之家的真实。我们继续看就知道了。那么经文接着就说了，这个被称为毕士大的地方旁边有五个廊子，这五个廊子有什么特别？下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里面躺着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那么我们刚刚读到，其实呢，如果你注意，如果你有感觉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圣经，有某些版本的在圣经里面呢，你会看到接下来的句子，要么旁边就打一个星星，要么就是讲一个小注解，说额外的经文，对不对？看到没有？但是因为这些在原文当中，不是在圣经里面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就古代的圣经手稿跟接下来这两句话并不符合的。所以但是意思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呢，人们将这些经文的注脚呢放在这个地方来解释这个故事发生的情况。我讲清楚了吗？那么所以虽然它不是在原文当中，但是对于有助于我们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蛮重要的。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额外的注脚是这样写的，这些病人躺在那边怎么样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去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请记住哦， 这部分的经文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描述，不是原来的圣经的一部分，所以它只是准确的描述水池周围的一种传说啊。那么距离现在已经将近2000年了，对我们来说说实在是蛮陌生的，所以我们会感到很困惑，这是说什么啊？那么多亏考古学家发现了，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考古学家他们发现这个水池呢，在当时已经变成为一个阿斯克勒比翁，这个词我这都不好念，你可能也不大好熟悉。这个阿斯克勒比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供奉希腊治愈之神阿斯克勒比翁 Perus 的一个庙宇，希腊神治愈之神的一个庙宇啊。所以其实呢，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哈，这个是某种异教的地区，或者是至少是犹太的信仰元素里面跟异教的成分混杂在一起的，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已经不是完全的纯粹的犹太文化了。那么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跟阿斯克勒比翁有关系呢？因为啊，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啊，阿斯克勒比翁，你其实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阿斯克勒比翁是他们有一个独特的运作方式。这是在哥林多阿斯克勒比翁神殿附近发现的一个陶俑身体部分。他们这个运作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想治愈你的病，你就到那里，你去买一个你想治愈身体的陶俑部分。比如说我的手不好，我想治愈我的手，我就到那边买一个什么？买一个手。那么如果说你看这里面很多那么如果你说你的脚不好，你就去那边买掉。当然了，这附近的话就会有一些商店去卖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如果你在台湾来的话，你看庙里旁边都有卖一些东西烧纸的东西一大堆都没有。那么这些都会在，那么这些商贩就把这些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摆在旁边，遍布在这个水池的周围。您身体哪一个地方出状况，那么你就去买那一部分的一个模型，然后呢，你就把它丢进水池里面去，等待着梦中看会发现什么。也许他们说，也许神的灵或什么神灵的话，会或者是负责牵引你思想的东西的，会接受你的奉献，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治愈。当然，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对对，你看这里有手有脚，还有胸部。对你看一大堆东西。考古学家说，甚至在水池的底部里面发现其他身体的部分，也就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当你想一想这个会不会让人 感到伤痛啊？会不会？你想一想，你要一点恩慈嘛，对吧？看得很痛苦，你知道吗？每一个模型代表什么？每一个模型代表着一个活在2000多年前的真实的人类，他是如此的绝望，他们患有癌症，或者是身体的部分有残缺，或者是其他疾病，他们可能已经尝试了一切，尝试一切，以至于怎么样都没有用，所以他们在思想说啊，如果我从水池旁边那些人购买我需要的身体部分，也许会起作用。你可以了解吗？可不可以了解啊？很可悲的，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你可不可以感受他们的无奈？可不可以感受他们的无力？没有办法吗？我只能这样子吗？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水池旁就出现了这个特殊可以治愈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如果你想要得痊愈，那么当水泡冒起来的时候，水池冒泡的时候，你一定要是第一个进去的。如果你是第一个进去，你怎么样，你的病就可以得到痊愈。说实在的，这是一个非常残酷毫无恩慈的水池，同意吗？为什么我这样讲？想一想当水起泡的时候，在水池旁边有没有一大群人想要得医治的？对，那 那么在水池旁边那一群人里面会争先恐后的抢进第一个进去水池，对吧？同意吗？那么您认为可以抢先第一个冲进水池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吗？我相信他四肢发达了，跑得比谁都快嘛，对不对？对吧？对不对？跑得很好的人嘛，同意吗？那些真正需要的人，那些盲人，那些瘸子，可不可能进去？对他们来说，这是绝对毫无希望的，对不对？同意吗？那么你可能会在想说，哎，徐弟兄，你刚刚不是讲说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信仰很严格的嘛，对不对？应该很好啊，对不对？那么这个离圣殿超级保守宗教圣殿山这么近的奇怪的池子怎么可能在这边存在？你会有这个奇怪的想法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那么请注意一下哈，这有个背景，在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如果你是残障的，你可不可以上圣殿山去敬拜？不可以。为什么？律法书利未记里面说，耶和华借着摩西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的神的食物。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眼瞎的、瘸腿的，都不可进前来。哇！但是你要请注意哦，这个律例当时是针对什么？是针对会幕里的那些立位祭司，是让他们专注在什么？专注在神的圣洁。所以有残疾的不可以进去服侍。但是到了耶稣时代，在为立位祭司制定了这些规则，1400年以后，耶路撒冷的这些极端的宗教人士进一步的将其扩展到每一个人，不再专注在立祭司立位了，所有人都应该一样，所以包括任何怎么样要接近圣殿的人。所以残疾的人士、生病的人根本不容许去到圣殿，根本没有办法去到圣殿祷告。所以他们只能怎么样？他们只能够来到这个残酷的水池边，这个迷信的地方去寻求帮助。你能够感受到无奈吗？你知道吗？我在想哦，当我们的信仰有病毒侵入的时候，常常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意思吗？当我们这些基要真理者走向错误的方向，变得套取律法主义的时候，也会如此。他会赶走真正有需要的人而误入歧途，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们觉得我在这里不被接受，因为我不完美，所以他们到其他地方，他们认为可以找到希望，可以找到治愈的地方。说不定说实在的，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这些地方，去酒吧，去任何灵性的中心或其他他们相信的一切。但是怎么样，他们都在想说，我不完美，我就像缺点，我达不到这些人的标准，我没有办法去到教会啊，这个地方最少最少还给我一丝丝的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千万千万不要排斥他们，好不好？而这些围绕在毕士达旁边的这个人一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啊，还好情况这边又改变了，耶稣出现在那个地方。当然耶稣嘛，对哦，所以他一出现怎么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绝望的案件上。看到没有？圣经说，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38年哎，38年呢。所以当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我读到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哈、哦，想请问一下哈、哦，耶稣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没觉得很有意思吗？在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一个已经跟病魔缠斗了38年的人会不想得到痊愈啊？是不是这样的？除非他怎样，他放弃了，反正我已经这样讲，对不对？是吧？对，就一定会怎么样？所以耶稣这样问，应该有他的意义在里面。那么稍后我们会看这一点。那么请注意这里的一个小细节，这里的痊愈这个词啊，实际上并不只是得到一个医治，去 heal， 不只是，实际上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进一步的完全的恢复完整 ，make whole。记不记得那个肢体？记得哈，一大堆肢体。现在要来怎么 make whole？ 所以耶稣问的是什么？你要恢复完整吗？你可不可以看到这句话带出的冲击？记不记得我刚刚讲的，在一个满布被肢体的身体部分之处哈，布满了一大堆东西啊，手指、脚啊、胸部啊什么的一大堆。那么耶稣说，你希望重新组装起来，恢复正常吗？也许这是神今天问您我的问题，你要痊愈恢复完整吗？你是否感觉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一样？其实当我们陷入到一种罪恶里面，或者是一种破坏性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一个描述，我觉得我有点崩溃了，我好支离破碎了，是不是？我要说放在那里面。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恢复完整呢？这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想到改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当作一个减法，对吧？注意嘛，啊，我们要圣洁，那么我很容易想到什么？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要改变一些东西，是不是？对不对？可是耶稣这边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放弃什么？他问的是说你要痊愈，要恢复完整吗？恢复你的正直感吗？那么看看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很有意思的哈、哦。别人回答说：“先生哦，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去了。”听到这个语调没有？还不听不懂？那我再一次：“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啊，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进去。”讲清楚了没有？西班牙艺术家 Miro 他这幅画经典，非常的棒，捕抓了这一刻，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人说，我当然想啊，我当然想康复啊，但是我该怎么办？这是不可能的，这根本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瘸子要试图赢得比赛一样，这对我来说什么完全是行不通的。你看他那眼神没有？画得真棒，我看只有我们梅英姐妹可以画出这样的没做的，其他没办法。但是你知道哈、哦，这个美丽之处在哪里？真的很棒。耶稣并没有说：“哎呀，这是笑话，这个根本不在于你抢不抢第一啊，这根本就是愚蠢的想法，这是一个骗局。”他这样讲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啊。如果他这样讲的话，真的是让人。让他觉得很笨了，笨了38年了，我都尝试38年了。耶稣没有这样讲，实际上耶稣二话不说，单刀直入说什么？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我要请各位再注意这里另外一个细节哈、哦，这里的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的这个走，希腊语的语态是实际上意思是继续行走，你站起来。然后离开这里，然后你从第一步开始，然后怎么样？然后你踏出下一步，然后你踢下一步，然后你怎么再继续下一步，继续前行，不要放弃。然后圣经说，那人立刻拿起褥子来走了，同样一个字，起来走了，肌肉没有萎缩，不像我这样哈，肌肉没有萎缩，不需要去做复健，不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走路。立即立马马上立刻及时治愈了，他就拿起褥子来开始走了。 现在故事还没结束哦，啊，这里还有令人一个惊讶的一个曲节哈，很有意思，我们稍后会谈到。但是首先呢，我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故事出现在圣经当中？这个故事对于你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帮助？其实我必须说了哈，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像故事当中这个人一样身体罹患残疾，但很可能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某种程度上面的跛脚残缺，同意吗？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能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你也许你沉迷于某件事情，或者是你陷入某种想要逃避的罪，也许你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破碎，你有一个破碎的心，你有一个破碎的理想，你有破碎的梦想，你有一个破碎的关系，你要想要怎么样，想要变得完整。那么我们这里有问题了，我们如何可以恢复完整？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三个原则。首先呢，我们需要承认我所做的起不了作用，我必须承认我所做的根本是行不通的。你知道吗？这个人在那里尝试相同的解决方案，尝试了多久？38年呢，这很荒唐，是吧？什么叫荒唐？美国戒酒协会12步骤里面对荒唐有一个很好的定义。荒唐是什么？荒唐就是一遍又一遍尝试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荒唐吗？同样的事情，你做了半天，一直做，根本不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但是怎么样？你要执迷不悟，一直在做下去，荒唐。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经历，同意吗？是不是？就有一个人点头啊。想一想，我一直在做什么，要来帮助我的婚姻。我一直在做什么来试图保持清醒，我一直在做什么试图改变处境，我一直在做什么来控制我的愤怒，我一直在做什么来尝试更加亲近神。但是你做了半天，你有没有发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完全起不了作用。我们要承认我们所做的真的起不了作用，没办法。当我们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点。既然这些行不通，怎么样？那就怎么样？问问自己：我想变得完整吗？我是我想得到医治，想变得完整呢？这就是耶稣问这个人的原因的问题。好，后续我让我们回到刚刚跳过的问题哦。哎，为什么我会不想让病痛得去除呢？为什么我不想让这个缠累我38年的病痛得到医治？为什么？有什么可能？有什么可能原因？哎，有没有可能说病痛缠累我们不想得医治的？有没有可能说一种一习惯我就不想得医治，不想改掉的？有没有？有。其实如果任何治疗师啊，或咨询师、咨商师都会告诉你哦，人们实际上有很多不想变得更好的原因。那我来现在举一个四个情况，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习惯了，就这个故事那个人一样，也许你面对了已经多年了，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知道吗？以前我很喜欢穿一双鞋子，那个啊，这太太在笑。那个鞋子已经破了，很烂，很破了，前面都脚都太开了哈。那么我还是很喜欢穿。我太太、我儿子一天到晚，爸爸不要再穿了。可是我一直喜欢穿，为什么？形状不大好，但是怎么样？穿起来很舒服，同意吗？是这样的，都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某种缺陷或是某种破坏性的习惯伴随你多年，那么你已经很习惯了，要你改变非常非常不容易，同意吗？是这样的啊，我已经习惯了嘛。然后第二个原因，我已经认同他了。对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缺点哈，我们往往说，哎呀，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我是北方人嘛，我发了脾气就没事了嘛。 实际上我们往往很容易的将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性格缺陷坏习惯混淆在一起，你知道吗？是不是就有点像说在你脑海里面你会说，哎，我这是我天生的倾向嘛，就是我是一个工作狂嘛，啊，那就是我嘛，所有在努力在这里面嘛，对啊，那么啊，我爸爸很会发脾气，那么我也怎么样，我也是容易发脾气嘛，所以我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就是会发脾气的人嘛，对，我就这样啊，我很会担心嘛，因为我就是会担心嘛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怎么样，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这就是在您心中认定您是谁的一部分，是不是这样的？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害怕说，哎，如果我改变的话，那还是我吗？你懂意思吗？这个地方是请你注意哦，其实哦，请你注意哦，您不是您的创伤，您不是你脱不去的瘾，千万不要跟他认同。我讲清楚没有？讲清楚没有？好，所以我为什么不想改变？因为第一个我已经很习惯了，好，第二个我已经怎么认同他了，然后第三个原因，我对此感到沮丧，就像这个人一样，38年。也许你问题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也许5年了，也许10年了，也许15年了，也许20年了，他没有任何得到帮助，任何得到可以解决，所以什么？你就感到沮丧，你已经放弃了想要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然后最后，我可能会得到一处回报哦。哎，我可以得到这一处回报，哎，对吗？同意吗？哎，想一想看哈。任何的坏习惯会不会让你得到好处啊？犯罪好不好玩啊？如果不好玩你干嘛犯罪？你注意到没有？你任何一种坏习惯，你为什么你会得到好处？你绝对是好处嘛，对，很爽啊，是不是 啊否则我们就不会沉迷在其中了嘛，同意吗？实际上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实际上可能就是耶稣向这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他很可能就是靠着这个疾病得以乞讨谋生。没有意思怎么样，我就什么都不要干，就坐在那边，就把人家来救济我嘛。所以怎么样，耶稣就问他们，那他真的希望一直这样过活吗？不见得啦，就在这边正常，对，否则他就怎么样，他就不会来这个池子边要想寻求医治嘛，是不是？同意吗？其实哦，比如说沉溺于坏习惯，沉溺于罪恶，或者是性格缺陷得到的回报哦，并不一定是快乐而已哦，你知道吗？实际上很可能什么，给了我们失败的借口。我就这样子嘛，就这样，所以说这样的，就对，或者是引起他人对我的注意，或者怎么样，帮助我去控制别人，你知道意思吗？对，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从别人那个地方得到你想象的东西。你看他们小孩子没有？妈妈，我想要这个玩具，不可以。妈妈，我要，不可以。然后怎么样？坐下啊！然后怎么样？妈妈看不好意思，啊，算了算了算了，就买给你，对。我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也一样，我们发脾气，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控制别人，我就这样子，你要听不听我，你就出来了，对，就这样子。当然了，在短期间里面确实有效，同意吗？只有几个人点头，好，感谢赞美，最少全职的人。好，那么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会损害双方的关系，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可能有这些原因让我们不想变得更好。所以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哎，真实的面对，进一步的解决这些问题非常非常需要。那么这个人如何回答耶稣的问题呢？你要恢复完整吗？病人回答说什么？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啊，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意思是什么？我当然想啊，可是怎么样，我根本没有希望，是不是？没有希望，我是一个怎么样？我是一个跛脚的人，我是一个瘸子，我怎么可能赢得这个马拉松比赛？不可能的，我能够做什么？是不是啊？ 就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什么？我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我没办法拯救我自己的。那是当我们跌入谷底的时候，清醒时刻，当我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拯救我自己，我需要一个比我更强的力量啊的时候，那个也是什么？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的手向我们伸出来的，可以帮助我们的手。美国戒酒协会有同样有，他用这种方式，他说什么？我们完全准备好让神移除这些性格缺陷。这就是耶稣问这个人的问题，你完全准备好了吗？圣经当中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一点，什么叫做完全准备好？你知道什么吗？悔改。悔改，我们之前提过了哈，这不是一个很美丽的词话啊，对啊，这个词常常被误会哈，名声不大好，但是却是一个很美丽的字眼。我们之前什么叫悔改？记不记得？悔改意味着有没有盼望？悔改意味着我们还有盼望。悔改意味着神没有放弃你。悔改意味着当你完全准备好离开这个残酷的池子的时候，您就可以迈向新的生活。这是你迈向新生活非常重要的一步。当您做到了，你就可以采取了第三步骤的时候，凭着信心行事，步步为营。无论哪一步对你来说，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走，凭着信心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的行动。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很，我们老祖先很有智慧，他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您要有所不同，您要有所行动，那么您的下一步是什么？你需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是呢，在您决定这样做之前呢，请容许我在这边提醒各位，完全透明的提醒各位，提出一个警告，不要指望每个人对你的权益而感到高兴，同意吗？当你改变你的生活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这个感到满意哦，你做得够吗？对，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故事怎么发生的？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律法规定您不能够在安息日工作，期待你的褥子是怎么样？就是工作，所以你拿了你的褥子是违反了安息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人已经等待了38年，要得到康复，得到完整，但是他却在一周的错误日期得到治愈。问题是，这些人专注什么？专注于他做错什么这个微小的事情上，他们完全忽略了神的作为，神的大作为。注意到没有？其实我必须说哈，我们很容易会这样子。这对我来说哈，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个陷阱里面。有人会跑来跟我讲，徐长老啊，你知道吗？教会的那个人某某人，他在这边教会做这些事情，做那个事情，非常不妥哎。有没有人跟你讲过？有哈。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真的想跟他讲说，真的吗？非常不妥吗？真的非常严重吗？了不起，在我想到的时候睡觉一下而已，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他能够来已经不错了，感谢赞美神，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其实我被说了哈，这些人能够来到教会，这就是什么？就是进步，同意吗？就是进步。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都处于阶段性的进步之中。我就想到这个，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 在工地里面，然后会有一个标语，我想台湾人知道，你会看到正在施工中，有没有看到？造成不便 多多原谅，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正在事工中，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神在我们跟每个人身上都有个工作在里面，我们都处于阶段性的进步当中，是不是啊？所以拜托你们，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好不好，停止抱怨，并为这个人能够在这里感到高兴，同意吗？请注意哦，这些人刚刚摆脱了他们生活当中控制他们的瘾，那些恶习，刚刚摆脱他们的残累，也许他们是在 安息日拿着垫子，但是请你注意，他们现在正在走，他们现在正在走，所以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姐妹感恩，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姐妹感到喜乐。请注意哦，这个人的灵命该有何进展，应该有什么样程度的生命表现，我们认定的时间不一定是神的时间，同意吗？请你记住，再说，我再说一遍，他是神，我不是。神在某人生命当中的工作，可能也可能跟你所希望的次序不同，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不小心就成为法利赛人。神以不同的次序为我们所有的人安排了不同的步调，我们真的要为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虽然不一样，我们虽然有不同的个性，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不同的做事方法，但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边，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行走，我们要一起为我们所领受的感恩，阿们。但是我这也必须讲清楚了，我这样说不是认可那些不良的行为，千万不要哦，徐长老这样说了，哈哈。我希望，我再说一遍，我希望我们不要辜负神，不要辜负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包容，对我们的接纳。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们继续看。后来这个人，耶稣在圣殿里面碰到这个人，对他说什么？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听到了哈？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说，看你已经好了，停止犯罪，否则更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再说一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随便，不要轻看恩典，我们要珍惜，我们不要辜负神，辜负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包容，对我们的接纳，千万不要继续犯罪了。耶稣说的是，比身体残疾更糟糕的事情，罪会摧毁我们的生命，会毁掉我们的生命。也许你明白这一点，是罪让你今天感到支离破碎，但是好消息是耶稣现在就在这里。对别人来说，必士大不是一个恩慈之家，但是恩慈之家必士大在耶稣基督这边可以真正的彰显他的恩慈，阿们。很重要的，耶稣就在这里，要让你得痊愈，要让你得完整。在故事的最后，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怎么样？我也做事。我们有耶稣的话，有耶稣的宣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哦，如果您有那个破坏性的困扰，请看这里一下，这意味着耶稣就在这一天，现在此时此刻，他看到您在被什么东西拉扯摧毁，他在问您这个问题，你要痊愈恢复完整吗？你要如何回应？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低头在神面前有一段时间，好不好？请您花点时间想象耶稣向你伸出手来问你这个问题，你要痊愈吗？你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尝试了您所能够尝试的， 那么今天可能是您踏出回归完整的第一步。请注意，在耶稣基督出现之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破碎的人，我们需要完整，但是我们完全无法自救。如果您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教会，进到这个地方，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您被触动了，你有所感动，你可以有个祷告说，神啊，我今天愿意转向你，我要踏出信仰的第一步，我不完全明白，但是我要迈向了完整的这一步。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说，天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正在瓦解我，我向你承认，我需要恢复完整，我要采取下一步。天父，我今天愿意踏出这一步，请让我恢复完整。因为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当中，但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人在你里面，不管我们面对什么，主要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向你祈求，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以恢复完整。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